日本收紧23项尖端晶片，中共对荷兰大发脾气，川普遭刑事起诉，佛州州长话唔会协助引渡。白宫情报：俄罗斯提供粮食俾北韩换取军火。中共政治局透露帮规，官宦财产再被聚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4月1日星期六，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美国加大力度限制中共获得关键的半导体技术，3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最新措施，扩大对23项尖端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这个将会令中共更加难获得日本的晶片技术和设备。根据日经亚洲整理的贸易数据，去年美国、日本、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额3年来首度下降。第四季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金额下跌了16%，荷兰下跌了44%，美国下跌了50%。同期，日本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分别增加了26%和10%。被视为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近日发出哀叹，说中国的技术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日前，中共通过驻荷兰大使谭钱之口对荷兰政府大发脾气。谭钱受访的时候说，中方正在尽最大努力，希望荷兰不要执行相关协定，对此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清醒认识。他一边说不会去猜测中共会使出什么反制措施，一边又扬言中共不会简单地吞落这一啖气。中共驻荷兰大使馆28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谭钱接受英国《金融日报》采访的内容。对于荷兰政府限制半导体出口给中国，谭钱还威胁，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会吞落苦果，未来如果实施相关措施，将会为中荷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谭钱又说，中方正在尽最大努力与荷兰沟通，希望荷方不会采取这些措施。跟住又指责美国向其盟友施压来压制中共。目前荷方具体的出口限制正处于架构原则阶段，中方很紧张地要求荷兰提供更多的信息。有记者问荷兰艾斯摩尔指控中国东方晶圆公司涉嫌盗窃曝光机 DUV 的技术，而且证据确凿，中国是否会展开调查？谭钱即刻就推搪说，如果 ASML 有进一步的证据或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以走相关法律程序。他说，如果案件已经提交法庭，我们将会进行调查。有报道说，由此可见，地缘政治风险对整个半导体业来讲仍然是个大问题。美国发布历史上最严厉对华晶片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就是要打击中共的晶片野心，阻止中共高端晶片技术领域打造军事能力和监控能力。另外，日本今次发布新的限制措施将在7月实施。日本贸易官员说，这些措施将改善监督并且剔除潜在的军事技术用途，并表示日本对最受惠贸易伙伴的出口不会受到影响。日本大约有40个贸易伙伴，包括台湾，不包括中国。美国前总统川普正面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前总统的刑事指控。3月30日，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表决，指控川普掩盖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封口费。检方指控川普将这笔钱在账面上写成法律费用，涉嫌造假账。川普已经明确指出，这个是政治对手对他进行的政治打击。前副总统彭斯、众议长麦卡锡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已经对川普可能遭到起诉表示反对。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30号表示，佢同川普企喺一齐。德桑蒂斯发推文谴责，为咗推进政治议程而将法律体系武器化，颠覆咗法治，呢个唔系美国。佢又话，索罗斯支持嘅曼哈顿地方检察官一直喺度歪曲法律，降低重罪嘅等级，并为犯罪不当行为开脱。但是现在他们就将本应打击犯罪的法律延伸到政治对手身上。德桑蒂斯进一步声明，川普亦都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佛罗里达州不会配合所谓的引渡请求将川普送审。他宣布，鉴于这位索罗斯支持的曼哈顿检察官及其政治议程的可疑情况，佛罗里达州不会协助引渡请求。在长达七年的调查之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Alvin Bragg 要求听取了几个月证据的大陪审团起诉川普。虽然起诉书是密封的，但大家普遍认为川普将遭到重罪指控。川普律师阿丽娜·哈巴 Alina Harbaugh 告诉霍士新闻，他预计前总统将会在下个礼拜被传讯。但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声明表示，如果这位前美国总统选择拒绝自首，他准备为川普提供保护。另一位潜在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赫切森发表评论说，前总统因刑事指控被起诉对美国来说是黑暗的一日。对于前总统被起诉可能导致大规模民间抗议，纽约警察局所有警官都被要求在3月31号早上7点穿着全套制服出现。纽约警察局说，该部门随时准备好应对抗议和反抗议。根据美国掌握的最新情报，俄罗斯再度打算和北韩进行粮食和武器交换。北韩正面临金正恩执政11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俄罗斯面对国际制裁亦都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根据美联社和 BBC 的报道，由于入侵乌克兰，俄罗斯遭到国际制裁和出口管制，俄罗斯正在积极地提供粮食给北韩，想借此获取更多的武器。白宫国家安全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30号透露，美国了解到俄罗斯将会从平壤手中获得数十种武器和军需品，而俄罗斯正打算派遣代表团去北韩，同时提供粮食来交换军火。除了粮食，该协议亦都会令到北韩拿到现金、商用飞机、商品和原料等。根据报道，去年九月，俄乌双方都面临弹药短缺。当时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从北韩购买炮弹和火箭弹。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拉锯，拜登政府预计公开更多战争相关情资，藉此令到美国盟友和大众睇清俄罗斯的企图，令普京在行动之前能够三思而后行。今次公布俄国和北韩的军火交换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美国财政部30号亦都宣布了对斯洛伐克公民米尔科特契夫 Ashok Makhachev 实施制裁，因为他和另一名俄罗斯公民合作，协调俄罗斯和北韩进行武器等物资交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表示，俄罗斯自战争以来已经损失超过9000件重型军事装备。柯比强调，北韩和俄罗斯之间任何的武器交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虽然北韩近期曾经声明表态说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或者出售武器，但美方会持续密切关注此事，同时亦都会持续采取行动，包括实施更多的制裁，来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 3月30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新华社公布了两项内容，透露了一明一暗的两条中共帮规。后一条的暗帮规更令人注目，直接牵涉到各级官员的个人财产。当局审议修订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视频人士中原发文表示，今次当局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并不是新鲜事，以前的版本就直接叫做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后来改名叫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应该是为了掩人耳目。社会舆论曾经一度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但中共内部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只不过是不能够被老百姓知道。新规定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领导干部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对党忠诚老实，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等等。中原指出，过去10年的反腐运动，中共高层并未专门提及个人财产申报，应该是早就有了打击的目标，基本上百发百中，亦都不需要个人申报，实际上亦都不会有多少人如实申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现在从反腐变成了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个人财产申报又被重新提出。这个规定针对所有院处级副职和以上的官员。根据这个规定，官员要报告本人的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从业等事项，以及配偶、子女被司法机构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还要求报告收入、财产、投资等事项。中原说，如果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上级官员会完全知道下级官员捞了多少钱，经营哪些产业，等于捉住了下级官员的把柄。第17条还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或者隐瞒不报等，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调动岗位甚至免职等处理。中原指出，这个只是中共的暗帮规，现在曝了光，这个就是中共运作的基本实情，不守帮规的官员会不断被抛出，无论是私自贪腐定是不忠诚的或者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人，都会被中共黑帮在内部消除，再重新瓜分利益。老百姓只能够看到中共对外公开的内容，永远看不到暗帮规是具体如何操作的。落马官员的财产动不动就上千万上亿，大多数还在位的官员难道会比他们少？更多官员的财产和生财之道，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政治局会议令到中共帮规间中露出真面目，其实中国的经济早就被中共官僚体系通过分赃搞垮了，瘟疫清零等等只是令到这一切的丑陋更加早暴露出来，既是天意，亦都是中共从内部搞垮自己的必然。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